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来自生命深层的感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一，懵懂中得法。1995年，丈夫由于打架过失致人死亡，被收入监。我满怀凄凉，带着才18个月的女儿回到娘家。为了挣钱养活女儿，1996年去一个大酒店工作，认识一个叫王莹的人。他看我去赶庙会，那时姥姥两个姨都跑庙，就跟我说，你心挺诚的，你学法轮功多好啊，我对象就练法轮功，还跟过师傅班呢。我说，啥是法轮功呀？他说，我对象说缘分大都能学进去，我一看书就困。我说，那你把书拿来让我看一下。第二天他把书拿来，当我打开第一页，看到师父法相时，泪水夺眶而出。不知为什么，自己没想哭，可就是哭。我把书视如珍宝，看完了一遍，就让王莹他对象给我请一本。他对象送来书时，又在酒店门卫室给我演示了一下进攻动作。后来，我就不在酒店干了，拿着这本转法轮回到了娘家。一天，我在炕上看转法轮，我的眼睛眨呀眨的，感觉非常刺眼。再一看这转法轮，书皮明明是蓝色的，怎么变成金黄色，闪闪发光，也就持续一分钟，又变回蓝色。我心想，是错觉吧？其实我哪里知道那是天目看到的。接着，我的姥姥、二姨、老姨及我们屯的人，通过我请的这本书得了法。书在他们中传看着，而我为了挣钱养活女儿又上班了。1997年，丈夫被判9年，我妈说，等他吧，回来也是一家人家。那时的我孤身一人带着孩子，脑子里只想挣钱，我们娘俩得活着，总不能在娘家白吃吧，日子长着呢。可是那时师父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总用梦点化我。记得一次，我清晰地梦见我老家东南的大闲滩变成一个大莲花池，莲花开得好茂盛，一个莲花盘上坐着一个小婴孩，风一吹嘻嘻哈哈笑个不停。这是一个声音说，那一朵是你的。我一听是我的，我一下就摘下来拿到岸上，可这朵莲花很快就化掉了。醒来不知物，像这样的梦境还很多。有时梦见在天上飞，有时梦见天崩地裂，人们逃命。直到1998年底的一天，我梦见傍晚时分，我、老姨、二姨和一些修炼人往前走，找不到路时，师父出现在我们面前。师父手里拿个鞭子，只见师父用鞭子一甩，前面的山啊、沟啊，立刻变成一条大路，我们就跟着师父走。来到一个地方，师父把鞭子探向大深沟，一会儿就钓上来一个人，再把鞭子往沟里探，一会儿又钓上一个人。我想，这咋用鞭子就把人钓上来呀？这时有人说，师父快点吧，来不及了。师父说，我想再等一等。师父就不断地用鞭子从地底下往上钓人。过了一会儿，师父说，时间到了，快走吧。你们一定得记住林海新庄子。说着用手打手势，可能就是手印，双手向前一推，一道光把我们推出去，然后一道天门从天而落。我看见仙女在天上飞，提着花篮在散花，透明光彩耀目。醒来后知道师父点悟我修炼，但师父说的两个地名悟不懂。我把这梦告诉老姨，老姨说， 缘分多大呀，你还不修。就这样，我下定决心修炼。我和老姨、二姨吃住在一起，先学动静功。我从小就会盘腿，初盘就20分钟，半小时就疼得直哼哼，抱轮更是汗珠滚滚，1分钟、1秒钟熬到音乐结束，就这样坚持着。正当我们比着背红银时，99年720来了，我放下修炼，又上班了。2001年，孩子他爷和两个姑姑没和我商量，就把我的楼卖了，因楼照是孩子他爷的名儿，通知我把东西拿走，这样我和孩子被扫地出门。我妈说，这家人呐，也不想想儿子出来，连拄棍儿的地方都没有，这些年不管你和孩子也就罢了，行了，别等了。这样我与孩子他爸解除了婚约。但人总得生活，爸常说，小车不倒往前推。是啊，我通过朋友介绍想租个平房，上班总得有个地方住吧。那天朋友把我带到他朋友家看房子，我的朋友的那个朋友是个看相算卦的，我的朋友请他朋友给我算卦，我说我不算，我朋友说认识不要钱，我说那也不算。谁知他那个朋友说他练法轮功，不信这个。我一惊，你咋知道我练法轮功？你头上有个法轮在旋转，你去年冬天出车祸，大法轮一旋给你带出去多远，要不你就没命了。我心一惊，同时那种来自生命深层的感恩冲撞着我，无以言表。这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呢，告诉我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原来出车祸是师父救了我的命啊。师父，这个苦命的弟子何能何德蒙您这么大的恩德，弟子有愧呀，得法6年都没有修，师父还不离不弃。师父，弟子想修，可哪有修炼环境，哪怕有个床那么大的家都行。可能是我想修炼的一念，2003年我组织了新的家庭，那也是我正式走入修炼的开始。二，在新家庭中修炼。我这个丈夫大我6岁，有个18岁的儿子，不念书了。我俩结婚时我女儿11岁，我进这个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和二兄弟出钱立祖坟，因为他家在黑龙江住过10多年，爷奶爸坟分好几处，亲戚兄妹婆婆都在观察这个后妈啥样。2004年正月初8，儿子当保安，同三个同学在厂子院内把另一个保安打了，厂子报警了，分局要抓人，那保安被打得住院了。我丈夫在我婆婆家问孩子为什么打架，我们怕儿子失落，心里有亲后的阴影，才带他去我妈家。儿子说，我不愿上我老家，你偏带我去，我心不痛快，我不打架咋的。我丈夫一气之下给了儿子一个嘴巴，气呼呼回来了。我问怎么了，他还没等学完有人敲门，我便去开门，一看是婆婆。只见婆婆气势汹汹进来就开骂，我说妈咋的了，啥事儿呀？婆婆狠狠地说，眯着，没你事儿。我就不作声了，骂了一会儿，看我和丈夫都不吱声，开门往楼下走。我忙送出去，谁知老太太不走了，又开骂，把上下楼对门都骂出来了。我只好站那儿听骂。婆婆走了，我对丈夫说，去用3轮把妈送走。丈夫生气地说，不送，她能来就能走。当时我学法时间短，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知道修炼人不和常人一样，要忍，但现在看来，那是含泪而忍，无奈的忍，并不是修炼者之人。因为后来和丈夫拌嘴时提起此事，愤愤不平，你打孩子还不如打我，没听老太太骂，有后妈就有后爹，那意思是我让你打的，心里对婆婆有怨，但当时就那么高的心性。事情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儿子有一天回家跟我要楼照，说要改成他的名，怕我将来不给他楼。不管是有人给他指点也好，反正家庭磨难不断。那时生活很苦，女儿上学每天带一元钱，我们吃的酱油一元钱三袋，大米是妈家或弟妹家给的，因为他们家产大米。我丈夫和前妻离婚时给前妻3万元，全是借的，所以我们有3万元债。那时学法少，不会修，有时心性守不住，和丈夫吵架，心里很苦。第一个丈夫酒后无德，常打我，天黑都是蚊子，在外面抱着孩子站着，不敢回家，怕挨打。这个丈夫不打我，喝多了砸东西，傻命啊，常常想一走了之，可是自己攒俩钱又都给丈夫还债了，苦啊。这就是我努力想得到的家吗？屋漏又逢连雨天。2005年6月，丈夫得了痛风病，住院12天，连厕所都上不了，撒尿我给接，大便我背他去，病脚不敢着地，我就蹲在便池边上，让他病脚搭在我肩上才能大便，然后我再起来背他。每次犯病都如此，起初2个月犯一次，后来1个月一次，后来班也不能上了。医生说此病不去根儿，并且越犯越重。那时个人修炼，不会否定旧势力，只是默默承受。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得忍，心里盘算着怎样能挣钱养家，又不耽误学法，撑起这个家呀。不久我突发奇想，找学生补课，因为我过去在老家当过老师，这是师父给我开辟的项目，学生有1-2个，增至10几个。一天丈夫又犯病了，下不了地，我给学生上完课，晚上7点了，有5-6个学生没接走，我就去给丈夫找大夫打针。等大夫找来，打开门，我惊呆了，屋里都是水，拖鞋都飘起来。原来我走了，学生们打闹，用椅子把暖气阀门打折了，暖气水如喷泉流出，丈夫下不了楼，楼下淹了来找。看见这情况，我又不在家，只好找楼下锅炉房关阀门。我送走大夫，送走学生，又到楼下看淹的情况，回来和女儿收拾发水残局。8点了，晚饭还没做，此时泪水涌出，心里默背：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白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红银苦其心志。当晚丈夫打针至后半夜1点，我身心疲惫睡着了，忽然有人叫我拔针，我惊醒，看见药没了，流到葫芦下面的管内，好险呐！又是师父在呵护弟子，救了丈夫的命。后来学生越来越多，我卖了楼，添2万多，买个大一些的一楼。2006年底，儿子搞对象了。2008年3月，给儿子买了新楼。同年9月，儿子结婚了。2009年腊月，小孙子来到我们家。从此我们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家人亲戚们对我肃然起敬，人家学打法的心眼儿真好。丈夫脾气改变很多，也很支持我学打法，有时也帮我做正式打法的事。丈夫的病也由原来的1个月犯一次变成半年犯一次，后来1年犯一次，并且5-6天就过去，现在2年多犯一次，2天就过去，而且不耽误上班。别的痛风患者问我们从哪儿治的，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去我给亲戚们讲真相全三退，他们只是笑不表态，现在一说就退。但是家庭磨难不是没有了，那时心性不高，悟不到是帮我修炼呢。记得四兄弟结婚之前，我和丈夫在婆婆家议论花多少钱，婆婆说跟谁商量，你是老大， 你花多少钱，他们跟多少。等到结婚那天，因为花钱，二兄弟媳妇当时就和我翻脸，说了很难听的话，耍了。我没吃饭就回来了，丈夫问咋回来了，我说了原因，丈夫就来气了，拿电话给我婆婆打过去，气呼呼地说，你说我们花多少，他们跟多少，二媳妇不跟，完了还耍了整事。在电话上就和婆婆吵起来，从此谁也不上谁家来了。眼看过年了，我跟丈夫说，你别跟老太太拧，她是老的，咋的都是你不对，去给妈送钱去。丈夫更拧，不去，愿去你去。我这心里犯嘀咕，去吧准挨骂，你惹红的让我听骂去，不去吧咱是修炼人，得听师父话。其实我的心有拧劲儿的地方。又过了几天，他咋说也不去，我就买点排骨和水果，胆胆突突地去了。婆婆打开门，气呼呼地就开骂，我就是一个劲儿地承认我们不对。我不走，她就连叨咕带骂，也不开情。我忙说，妈，我有事儿先走了。婆婆说，把东西拿走，这东西我有的是。我说，妈，你就留下吧。我转身关上门走了。回到家，我反思向内照，我要回家不和丈夫学那天的事，娘儿俩能打起来吗？我跟自己说，哈，你受点委屈你不干，不平衡，你还不愿意让人说，你还要名，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人夸你，证实自我，还有邪灵因素，贱。本想和丈夫说婆婆今天的表现，我咽回去了。这些年和婆婆之间总是有东西，在婆婆身上没修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心性不到位不行。第二天，我买点水果又去婆婆家，这回我差哪儿修哪儿，不逃避，珍惜每一次矛盾的降临。一敲门，婆婆看是我，没吱声，转向屋走。我说，妈，你别生气了，以前是我没做好，只要你消气，你说什么我都听着。婆婆还真没发火。以前观念总认为婆婆不善，骂人像唱歌，甚至认为这样的人不配救。今天我转变了观念，婆婆是那样的和善，真是咱变她就变。这事一片云散了，一家人又其乐融融。当时在这个家里，我把自己视为大人，家人都是孩子，大人怎么会和孩子计较？而现在我们是他们的主王，他们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讲真相救众生。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我一直做得不太好，只限于做资料、送资料、送神运盘和劝三退，还得分人。2010年9月份，外地同修交流，他们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的做法。两人一组，一次出去三四组，家里留大法弟子集中针对讲真相的地方发正念。讲真相的同修不回来，发正念的同修就不停地发，每次不超过2个小时就回来。我们就效仿摸索着，先是 A 同修带3个人去一个村子，1个小时左右回来了，效果不是太好，但毕竟迈出了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的第一步。又过了几天，我和 A 同修带了4个人分3组在临近村子讲真相劝三退，效果比第一次强，每组都退12-13个。后来和同修交流，大家都很高兴，很受鼓舞，终于走出去了。12月份，我们做好新年台历小册子，有的同修干脆传单也带上，给众生讲真相时就发给他，渐渐地把临近村屯讲得差不多了，就打车到远一点的村屯讲。 一次在一个村屯讲真相，我走进一家大院，刚到院中，屋内出来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穿着讲究，问你是干啥的。我说我专程来拜访你，告诉你好消息。啥好消息？我说三退保平安，你听说过吗？那人大声说，法轮功，你也太猖狂了，你知道我是谁？我就是这个村的村书记，都讲到我家来了，我看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也不行。说着手去裤兜掏手机，我忙抓住他的手，兄弟，你这是干啥？你是谁也得明白真相啊，也得得救啊，你看你这么大福德，你也得有命享啊。我弟弟和你一样当村官，说不定你俩还认识，我专程为你而来，迫害好人要遭报的，学大法的可都是好人。我握着他的手一直不撒开，看他笑了，转变了态度，我才把手撒开。他说，你不跟共产党对着干吗？我说，兄弟，你可别糊涂，现在全民都在三退，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当了替罪羊，我真是为你好。你说我来你家一口水也不喝，就是为告诉你真相。他说，大姐，你别说了，我明白了，你走吧。虽然他没退，但我明白了，当你完全为他时，众生会感觉到，也会使邪恶自灭。但这一切突如其来，多谢师父。还有一次，我和 A 同修、 B 同修一起开送货店三轮，一边送货一边送神韵，那时我们真快乐，背着师父的诗词，一路风尘一路歌，助师正法驾长车，正念能把众生救，高歌荡过云起波，一路风尘一路歌，跨过大湖上高坡，东西南北洒甘露，带着真相广传播，一路风尘一路歌，轻歌曼舞生管色，大幕拉开天堂界，神助我行舞高歌，红银三巡回歌。不管是修车的、扫道的、地里干活的都送。就在我们送完路边行人时，看见一个法院小白车停在路边，车里的人正在打电话。 A 同修说，哎，那车里送不送？我迟疑了一下，师父的法打入脑海，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选自师父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我说，送，你俩给我发正念，我去。我来到写着法院的小白车跟前，那个人打完电话在大本上写什么呢？我说，大哥，送你一张神韵光盘看一看吧，这是华人新年晚会，中华传统文化，纯善纯美，世界第一秀，可好了。他接过去看了看，是不是法轮功？我迟疑一下，你不看会遗憾。他笑了，又问，是不是法轮功？我正视他说，法轮功不好吗？他说，好，我收下了。我说，再见。我转身走了，心想，他好像明白真相。可我都说到这份上了，怎么就不再进一步和他说说？哎，又不到位。这样我们用了1年0.2个月的时间，就挨家挨户讲完了13个村屯和所有的门市。同修们在讲真相中也有很多感人的事。我和一个同修去一个村子，走进第一家，女主人是信主的，说啥也不退。我说，你信啥也得从共产党的无神论里退出来，要不哪个神也不会管你的。他还不退，并撵我俩走。同修说着眼泪掉下来，那人赶紧说，我退。这是让我认识到讲真相为他的心得到位。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我们去他家问有人吗，趴在窗外看是位老人躺在炕上的行李卷上，我们本不想进去，后来想他没入过啥，也进去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没想到老人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当很大的官， 后来说他是叛徒，给他整坏了。按原来官职，他现在得住洋楼，开高薪。现在老人每月只开1300元，我们给他做了三退，他目送我们，看我们从他家出来，就进了邻居家。老人拄着拐杖追上我们说：“咋还挨家走呢？小心点呀！”我们很感动，老人分明是被共产党给整怕了。像这样感人的事很多很多，但也有不听撵我们的，还有骂人的，我们不动心。师父在《红银三为何拒绝》中说：“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每次回来和同修交流，在同修的赞许声中，自己美滋滋的，人心膨胀。外地同修看我们地区反而超过了他们，就邀请我和 A 同修去交流。也就是在那时，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争斗心、证实自我、自以为是、出风头等人心膨胀，向内找只是表面口头，告诉别人向内找，自己不找，就是找，找来找去就找别人身上去了。这个毛病是他的，那个错误是他的，这不是邪灵吗？救自己好，伪光正。以至于后来整体配合到另一个区的一个村屯讲真相，6个同修被绑架，有2人写保证花钱回来了，其余5个同修7天后无条件释放。虽然在营救同修中对每一个同修都是一次检验和锤炼，但这件事却让我深深的反思。师父讲法多次提到正法接近尾声，可我还已打对人心，怎么跟师父回家？我差哪儿呢？我还差实修自己。4、修炼的升华。2012年年末，我开始大量学法，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学师父所有大法著作，从头每天按顺序学，每天背两首红吟，整点发正念，长时间清理自身空间场。另外，做家务收拾屋时，听酒瓶和解体党文化，每天都这么过。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把师父所有大法著作都学了一遍。学生开学了，时间不是太充裕，但每天也抓紧在按部就班的进行。今年暑假我给学生放假了，利用这个假期，除了送神韵光盘、送资料、打语音电话外，大量的学法、发正念、九评书看了3遍，红银三诗词背完，歌词背几首，通过学法实修自己，看九评清邪灵，我分清了哪是观念、言行、思维里哪些是邪灵因素，哪些话语是党文化，明白了带着观念和邪灵思维、邪灵因素执着是看不到法的内涵的，因为法不能给他们。我个人理解，师父在各地讲法2、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不只是他有困难了，你热心地帮助他，而是把同修的缺点、不足拿过来修自己。同修是镜子，给你表演呢。你修好了，再善意找机会和同修交流。他能接受就好，不接受也不动心，还是向内找。他为什么不接受？是不是我还有什么隐藏的人心、执着、邪灵因素没挖出来？不够纯净、慈悲、善心不够。修炼就是修自己，不能用自己悟道的力强加给别人。慢慢的，我发现自觉不自觉的就显示、张扬、正视自我，说话总高高在上，总是自己对，自己哪儿都好，这不是邪灵伪光正吗？我就清除邪灵因素，你总对，你不认错，这回我就认错，并且越人多时我越认错。名啊，面子啊，赶快下去，我才不要呢。悟道做到。一次我们小组学法，我当着同修的面向 A 同修认错。我说 A 是我不对，说话总显示张扬、装、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导致你妒忌，我向你道歉，是我不好，我错了。谁知我认完错，他就不妒忌了。由此我深深地感到，是因为自己放不下自我，让同修执着不放，总说放自我，不知咋放，就这么放， 把自己摆低，像大海一样能纳百川，把自己摆低才能包容。你有啥显示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师父啊，弟子感谢您，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现在我真正明白了师父说的向内照，就是什么都找自己，不向外看。别人所有表现的不好，就是自己的不好，都拿过来修自己。看见同修不让人说，那自己就归正不让人说的生命，邪灵就解体。看见别人买菜挑剔占便宜，那自己生命体系就有挑剔占便宜的生命。就让这些在旧宇宙中形成的唯私唯我的生命因素无条件同化真善人，达到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新宇宙标准。五、生命深层的感恩。师父，弟子想对您说，是您一直的呵护，弟子才能走到今天。记得七八岁时，姥姥给我讲个故事。从前有个修道人带两个徒弟修炼，一天修道人说，你们两个跟我走吧，于是带上水和干粮上路了。走啊走啊，水和干粮用完了，两个徒弟又饿又渴，走不动了。修道人就蹲下拉了两个粪球拿给两个徒弟，一个徒弟看了看扔了，另一个徒弟毫不犹豫吃了，结果把粪球扔了的徒弟饿死在路上，吃了粪球的徒弟头清眼亮，修道人带他圆满飞升了。我当时听了这个故事说，老啊，要是有师父来度我，给我两个粪球我也吃了。可是今天师父真的来度我，我却迷在人中，我能体会到师父度我的辛苦，不停地点悟这个淤途。师父，弟子让您操尽了心，得法多年却不好好修，造了很多业，弟子知道错了，弟子拿什么来回报师尊呢？生命吗？可是生命也是您给的呀。在这剩下的日子里，我只有更精进，以回报师恩之万一。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真相发到刑侦大队，酒瓶发到国安宿舍。师尊好，同修们好。我从96年得法到现在，有精进也有懈怠，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走到现在。不管遇到多大磨难，信师信法的心坚如磐石，师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从来不多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所以我时时都按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在修炼路上神机不断。法缘，我从小喜欢看修炼的书，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气功热时，以为气功能修成神佛，学了十多种也没修成，我就什么班也不参加了。甚至我知道师父在北京办班也没参加，还以为和那些气功都一样。但是师父已经在管我了，为了从迷中拽回我，让我在梦中看到从法轮世界飞出的白蓝金黄闪光的大法轮。2个月后，我参加了10天的师父讲法录像学习班，正式开始修炼。我每天对照大法修炼，心性提高得很快。有一次出差住旅馆，旅馆服务员给我多开了400元住宿费，在过去我肯定是求之不得，现在在法理上认识到了不能随着常人道德下滑的标准做失德的事。我对服务员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能占便宜，另开一张吧。他为难地说， 我是为你好，重开要交100块钱呢。我给了他100元，按实际标准又开了一张，这也是考验了我的心性。我对情看得很重，一生对父母、兄弟姐妹，包括邻居在内，真是操不够的心。有一次在梦中来了大海啸，眼看追上我了，心想飞起来吧。飞了不远，看到6岁的外孙女儿在路上站着，大水也来了，我飞下去一下抱起外孙女儿，刚飞了起来，低头看到3岁的外孙在花园坐着，就又飞下去抱起外孙，一边一个，我背上还有个包袱，可刚飞起就掉下来了，再也飞不动了。这时大水没有了，这让我悟到，不放下人情，修不成佛。就以法为师，谁的小道消息也别听。99年720以后，我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时我还有些崇拜辅导员，就问他怎么办，去不去北京上访。他们让我在家不要动，说去北京是破坏大法。回家后我越想越不对劲儿，大法有难，作为弟子不管吗？那几天我天天在思考这事儿。当看到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讲，有人在利用宣传工具一批评气功，学员中就有一部分人动摇不练了，好像是利用宣传工具的人比佛法还高明了，好像是为别人而练的。还有的人在压力面前害怕不练了，这种人能成正果吗？关键是不是佛都能被出卖了呢？怕心是不是执着呢？修炼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金子。我流着泪对师父说，弟子一定跟您回家，剩下一个弟子，那就是我。每隔几天，楼上一位同修知道我也练功来找我，进门就哭了，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咱们以法为师，谁的小道消息也别听。我和这位同修开始走出去证实法。2000年，他出去贴真相资料，被邪恶跟踪绑架，被非法劳教3年。出来后，这位同修仍然一直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非常精进。2000年年底，我回家安葬老伴儿，碰到了同修，就把带回去的真相磁带录制了给他们，他们出去发放。在老家住了1个月，我就回来了。那时火车站到处是抓捕大法弟子上访的便衣和警察，但是我进站时一个人也没看到，那是个终点站。现在悟到是师父让我走了另外空间。我在半道下车去看过去认识的同修，下车时半夜2点了，出站后心想路也不熟，在广场坐到天明吧。这时过来一位出租车司机问我，大娘去哪儿呀？都下半夜了，你给我6块钱送你去个旅馆，大冬天的，你岁数这么大，你看广场上光剩警车了，这么乱。我一听也是，司机把我送到小旅馆，也没登记，花了10元钱和衣，躺到天亮就离开了。走时每个床位塞了一盘真相磁带，我出门时带了半提包真相磁带，一路上公交车火车随机而坐，最后剩了一盘，没舍得发。因为省会城市大，我不认路，就打了出租车，找到了同修工作的工厂。见面时说不出的高兴，他请了假，买了几斤包子，带我去了一所大学的同修家。之后又去了2位同修处，我们切磋了一下午，坚定了护法的信心。教师同修准备去北京上访，我把最后一盘磁带给了他们，他们可高兴了，说要马上制成高音喇叭挂到监狱墙外。晚上我又上了火车，早晨到家，因为同修家的电话被监控不知道，给我打了电话。过了3天，恶警把我绑架到拘留所，我什么也不承认，非法关了16天，他们把我放回家。从拘留所出来以后，我也成了邪恶重点监控对象，天天有人看着。从那时起，我们走出来的同修慢慢的都联系上了，形成了一个整体。年轻同修制作复印真相资料，开始大面积的发放贴布干胶。有警察说，你们做的轰轰烈烈的，满大街都是。 2001年年底，同修被抓，没守住心性，使得邪恶大面积迫害，18名同修被抓，4人被非法判刑，8人被非法劳教迫害，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2003年春天，我出狱回家，一进门，孩子就告诉我说，你进去半年，我姥姥去世了，怕你难受，去见你时也没跟你说。我妈在世时患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嘴不会说话，但眼睛耳朵都很好。那是腊月28那天，我正在家给母亲做一身新衣服，准备过年穿，恶警进门就拉我走。我妈当时吓得光摆手大哭，因为不会说话，眼睁睁看着我被恶警抓走。在部队工作的女儿两口子大年30也回来过年，看到爸爸去世，妈妈被邪恶抓走，姥姥天天哭，想想这个年咋过吧。自从我被抓走后，我妈天天哭，不吃不喝，连惊带吓，半年后去世。想起这些，我拿起缝纫机上还未给老娘做好的衣服，流着泪默默地祝福母亲。因为母亲看过师父的讲法录像，我祝福母亲为大法付出肯定有个好去处。真相发到刑侦大队。我被非法劳教期间，我的小女儿回家生孩子，休产假半年都是邻居帮助。我出狱回家第二天，小女儿的产假也到期了，为了摆脱恶警骚扰，第三天我随女儿到了另一个城市，我一天也没停，开始走自己的正实法路程。后来接触到了当地同修，为我提供真相资料，在这个城市我又成了一个大法弟子。九平问世后，好多同修以为是参与政治不敢发，当地一度积压很多九平书，我就利用师尊赐予的神通送遍了当地市政府、公安、法院、政府机关等平时百姓进不去的地方。2008年协党办奥运，整个城市如临大敌，本地同修都被恶警监控，我带上资料照常发放。一次我从一幢大楼左侧入门进院上楼，上到三层也没有门，心想这楼是干什么的呢，往上看吧。到四楼一看有住户，上到七层，每层四户，往下发真相，每户一份。发完出楼，在院内一看，两侧三层楼窗户里面都是警察。出大门右拐时，看到墙上挂着某某市刑侦大队的牌子，还有岗亭，他们没看到我。九平发到国安宿舍。这几年发放真相资料，市里开放的小区我从不进，因为好进，留给新走出来的同修做。我没怕心，邪恶够不着，我每天正念都这么想。有一次我看到一幢楼，转了半圈看到大门，进去看到保安正在看电脑监控，可是没看到我。我进电梯上到28层，出来一看，每层两户两个门，当时带着酒瓶，就一门一本挂在门把上。发了几层后，无意间一抬头，看到门上两个大探头，每个对着一个门，当时心也一动，但马上想到你照不着我。我照常一层层往下发，发到半层楼酒瓶没了，因为对楼层不了解，上了电梯按了底键，以为是一楼，谁知下到了负三楼。出电梯后一片漆黑，臭气冲天，细看原来是个大垃圾处理厂，我就求师傅帮帮我，让电梯下来。当时周围黑的，我连电梯按键都看不见，我胡乱根据位置摸着按了几下，电梯下来了。我上正二楼才出来，出大门时保安没在，出来后看到保安提着两瓶水往回走，我双手合十，谢谢师傅。后来听说那栋楼是国安宿舍，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背了一包真相资料，把剩余楼层发完了。这些年来，我觉得就是在跑跑腿，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尊在曼哈顿讲法中讲，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得孤立无助。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 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十多年来，我上午出去讲真相，所有事安排下午做，再忙也要看三讲法，有时学法学到半夜12点发正念。办户口，从劳教所出来3年期间，本地610一直在找我回去落户，孩子托关系给办也不行，非要找我本人回去办不可。当初我也有怕心，每年回家也躲着他们，这次他们又找我，我想是该回去落户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过，谁惧谁呢？该回去给他们面对面讲真相了。同修们给我准备了一大包真相资料，我坐飞机回了家。到家第二天，我去了当地派出所找片警，他让我写一份保证书，每月去派出所报到一次，每星期写一份思想汇报。我听后笑着对他说，我一没抢，二没偷，没杀人放火，你领人把我抓走的，凭什么写？你不给我落，我也不要了，你留着吧。说完扭头就走了。走出派出所，邻居告诉我分局搬过来了，就在前边楼。我接着去了分局，门卫问我公事还是私事，我说是私事。他打电话让我进去，局长在楼口等我，我不认识他，直接上楼了。他知道我是冒充进去的，就叫秘书接见我。我就从被抓开始讲，一直讲到天安门假自焚案和酒瓶等真相，讲本地恶警做的恶事，讲他们讹诈大法弟子的钱财，讲了一下午，秘书也一直听。最后他问我，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我说3年了没给我落户口，也叫你们知道这回事儿，不给落户口我也不要了，等法轮功平反了，我要告他们。他说，我了解完了，明天回话。第二天，分局通知我去找派出所所长落户口。去了以后，所长正在开会，听说我找他，马上出来领我办理，10分钟就办完了。这时那个片警来了，一看到我就瞪着眼对我说，今天办不了。我说，所长给办完了。他马上对所长说，我给他办就行了，还用你亲自办？所长说，你把他的二代身份证办了吧，不用他再来了。都办完了，我刚要走，那片警说，你不能走，得写保证书才能走，谁都要写。我接过笔，在纸上写，保证遵纪守法，按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他一看火了，瞪着大眼喊，你还练真善人？我乐呵呵地对他说，我在劳教所里面也这么写，不也出来了吗？不要算了，撕了。他吓得抢过去，别撕，留下吧。后来这个片警通过同修讲真相做了3退，有时还跟同修要真相资料看呢。居委会人员集体听真相，我想这次回来一定要把自己的环境正过来，省得他们老到孩子单位骚扰。派出所通知居委会我回来了，第3天居委会主任通知我去找他。到居委会后，主任说，我接任后没见过你，也不认识你，听大家说你真好，因为脾气犟被抓进去了。我说，主任，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别拐弯抹角的了，不就是因为我练法轮功吗？主任马上接过话来问，你现在还练吗？我说，练啊，不练我那2年不就白进去了吗？他问，那你对他们发东西有什么看法？他指当地的同修。我知道他指的是九平共产党，就说，我佩服他们，看了一本九平共产党，我经历的事都在这本书上，一个字也没错。他说，这是反党，你回来不要和他们掺和。我说，我们在一起关了2年，我肯定找他们玩，在你们看就成了非法聚会了，其实电视上演的都是假的，什么春风化雨，温暖人心，我走这一趟，从拘留所到劳教所，那比电影上的国民党都黑。接着我就讲拘留所、劳教所如何迫害大法弟子，造谣污蔑法轮功的真相。最后一看，别的办公室的人都进来听了，还有2位在抹眼泪。主任一看他们都成旁听的了，马上止住说，阿姨，你要练在家练，法轮功打不倒共产党。我对他说，法轮功不想打倒共产党，作为人，你我也打不倒共产党， 但是老天要灭他，说灭就灭，谁也挡不住。出了居委会，我想这趟来收获挺大，让他们集体听了真相。在家待了一个月，走时我又去居委会，正好主任在门口站着，问我，阿姨有事吗？有事在这说吧，不要进去了。我心里乐，怕我进去再讲真相。我笑着对他说，我要走了，给你道个别，咱俩也算有缘，以后有事找我本人，别找孩子，找他们没用，他们也管不了我。以后听同修说，居委会不再监视他们了。时间不等人，随着法理的升华，在做三件事上，自己明显感到了法的力量，在去各种执着心的过程中，也有深一层的领悟。回来以后，开始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救人，不求数量，讲到每个人，让他们真正明白三退的意义。我也每天融入在大法中，沉浸在师父的浩荡宏恩中。这段时间也是师父在另外空间正法的关键时刻，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有时晚上元神出去主持正法，回来看到肉身在床上躺着，心想快上到身体上，免得肉身死亡。一次在梦中，我立掌发正念主持正法，累得在梦中都听到我求师父加持的声音。在师父发表开启世间门新经文后，我梦中看到天门一下打开，光芒四射，众天王护法神踏着祥云望不到边，下到地面，梦到让我上去看家，说是盖好了。我顺着一条山路往上走，两边的松柏树和世间不一样，到了山顶，我想都到山尖了，怎么打地基盖成呢？抬头一看，一座像庙宇的大房子在眼前，没有富丽堂皇的样子，是那种特别原始的灰瓦灰墙，大门口刷着白色，现在大陆见不到这样的庙宇。门口一对大狮子特别壮观，形容不出来的庄严，都闻到了泥灰新房的味道，心想从后山回来吧，就醒了。那两天泥灰的味道一直没去，当有的同修觉得修得无望时，我给他们讲我的梦，互相鼓励，一直走到跟师父大圆满，不要被大浪淘沙淘下去。我在这城市还是一个人修，因为我是外地来的，有同修告诉我学法小组不愿要外人，我想让他们每周给我一本明慧周刊，替我要的同修说他们不给你，我也没动心，心想我就以法为师，做好三件事不就行了吗？后来别的做资料的同修提供给我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个人修炼到现在，我以法为师，看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和了解大法在国外的情况，向内找，跟上正法进程。明慧周刊陪伴我走到今天，也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前些年在梦中看到一个大齿轮和宇宙一样大，师父站在旁边，身穿雪白的大长袍，佛的形象，看上去十五六岁的年纪，说不出的庄严神圣。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我看不到自己，也许和那两个人一样吧。师父给我们三个麻布，让擦大轮子，我三人几下就把大轮子擦得雪白放光，师父又让我们把中间的轴拔出来擦一下，那两人拖着我拔出来，几下擦完，师父让再插进去，马上白光闪闪，师父说好了走吧。我马上醒了，正好半夜十二点，悟到可能是师父说的旧势力的机制，让师尊给换完正过来了。过了几天，师尊的新讲法来了，我理解在另外空间师父都做完了，做到三界回头一看，我们还没有达到标准，救的人数也不够，很多弟子还没走出来。十七年的修炼过程，回头一看就是一瞬间，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放下一切执着，多救人，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心，来回报师尊。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